你好，宝贝儿，欢迎收听蜜桃姐姐讲故事。
神秘的画家。一天晚上，兔子爱德华正在享用他的枫糖浆薄饼，这时电话铃响了。他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了老朋友马德夫探长的声音：“
哎，老伙计，我得了流感，不能离开房间。你能和我的表弟莫蒂莫见个面吗？有人在捉弄他，我希望你去调查一下。”
爱德华是一名侦探，作为随时准备冒险的兔子侦探，他立刻接受了这个请求，并问道：“莫蒂莫住在哪里？”“
莫蒂莫住在浮冰城。”
马德夫探长用浓重的鼻音嘟囔着：“
在北极。”“
老实说，那里很冷。”但是作为朋友，爱德华没法拒绝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爱德华就乘坐飞机去了浮冰城。他戴着一顶呢帽，不停地加衣服。最后，他穿了三件羊毛毛衣，看上去更像一只大兔子了。莫蒂莫在机场迎接了兔子侦探爱德华。他是一只身材壮硕、长着巨大獠牙的海象。令人发笑的是，他的身上还画满了粉红色的豌豆。爱德华忍俊不禁，可莫蒂莫一脸严肃：“你身上这些谁干的？”爱德华擦着笑出来的泪花问莫蒂莫：“
不知道。”
莫蒂莫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
我也想知道是谁干的，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，谢谢你能来，侦探。”
他们爬上雪地摩托艇出发啦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冰雪世界，大约十分钟后，他们到达了目的地。一间小房子里，十几只海象喝着热酒，正在等他们。这些海象身上也画满了鲜艳的图案，他们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。海象们七嘴八舌地向兔子侦探控诉，在他们睡觉的时候，有人像过狂欢节一样，在他们身上乱抹乱画。其中一只海象被画得像一只斑马，它气哼哼地说：“
我觉得是企鹅干的。”“
为什么是企鹅？”爱德华问。“
企鹅认为我们又胖又笨，每次进城来都会嘲笑我们。”
莫蒂莫说：“
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，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样生活，他们住在城市的另一端，在一个废弃的马戏团里。”“
我们不能随便指认罪犯。”爱德华说：“我们需要证据。”“
我想我已经找到证据了，瞧瞧。”
莫蒂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马戏团的门票。“
我是在床角发现它的，就在我被画了的第二天早上。”
兔子侦探决定去调查一下企鹅，但天色已晚，他只好第二天再去。就在当天晚上，爱德华熟睡的时候，有人从卧室的窗户进来，对着他拿出了一把大刷子。睡梦中，爱德华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挠他，但他没有醒过来。床太暖和，他睡得很好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暴风雪从冰面上吹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当爱德华站在镜子面前，天哪，他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。他的耳朵变成了蓝色，身体变成了橙色，地板上还躺着一块沾满了油漆的手帕。“
画家的手帕！”
爱德华叫道，“
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坏家伙。”
他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，然后骑着莫蒂莫的雪地摩托艇往马戏团驶去，决心要给这个恶作剧者一些终身难忘的教训。 在马戏团门口，兔子侦探看见一只企鹅正在一辆生锈的大篷车前打球。
谁是首领？我想和他谈谈。
首领，是我。
另一只企鹅走近了，这是一只很结实的、戴着一顶古老的圆顶礼帽的企鹅。其他企鹅也注意到了兔子侦探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大篷车里出来，在爱德华和他们的首领四周围成了一个圆圈。
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你是迷路了吗？
企鹅首领问爱德华。
我正在调查一桩案子。
爱德华问，你认识这个手帕吗？企鹅首领拿起手帕看了看，大声说，
不认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
兔子侦探看了看四周流着口水的企鹅，压低了声调说，
浮冰城的海象们指责你们趁他们睡觉的时候在他们身上乱涂乱画，我有理由相信。
天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围观的企鹅们交头接耳，
他在指责我们。
关于这件事，
企鹅首领打断了爱德华的话，他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思考了一秒钟，然后做了个手势，
请看。
爱德华环顾四周，企鹅们全都脱下了他们的帽子和外套，露出了花花绿绿的身体，他们也是疯狂画家的受害者。兔子侦探无功而返，回浮冰城的路上，暴风雪来了，大片的雪花落下来，风太大了，爱德华什么也看不见，雪地摩托艇也罢工了，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，他在哪里？没人知道。爱德华很冷，尽管戴着帽子，穿着外套和三件毛衣，可还在颤抖。坚持了大约100米后，他精疲力尽地倒下了，进入了无法抵御的昏睡中。朦胧中，爱德华感觉有人在叫他，有人在他身边爬行，把他拖到雪地摩托艇上，发动机启动了，有人在开摩托艇，但是谁呢？爱德华又睡着了。当他醒来时，已经在莫蒂莫的床上。莫蒂莫让他继续睡觉，并递给他一杯热葡萄酒，
快喝掉，它会让你好受点。
阿切，阿切。
爱德华回答，是的，他感冒了。生病的兔子侦探无法伸出鼻子继续他的调查，他打电话给马德夫探长。
我乘坐第一班飞往浮冰城的航班，我将加入你们。
几个小时后，马德夫探长来了，穿着警察的夹克，戴着一顶针织帽子。爱德华向他汇报了最新的案情，向他展示了旧的马戏团门票以及带有油漆的手帕。
罪魁祸首可能是曾经在马戏团工作的人，
探长说。但在那里工作的人现在都不见了，爱德华补充道。
有一件事儿让我不明白，
探长说，
那个从暴风雪中救了你的人没有出现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他有秘密。
可能他就是罪魁祸首。不厌其烦地分析完案件，探长要求表弟莫蒂莫带他上雪地摩托艇。他认为罪魁祸首一定藏在马戏团和浮冰城之间。暴风雪平息了，马德夫和莫蒂莫毫不费力地翻过了冰原。这一路不见人烟，然而他们突然看到冰面上有一个人工凿出的洞。他们停下来走进洞口，里面有小鱼游过。起初，莫蒂莫认为这是渔夫凿开的，
看，莫迪莫，盯着水看。
好奇怪，莫迪莫说，看起来有人住在那里，我能看到光。
不要浪费时间，
探长说，
我们潜水吧。
他们立刻潜入水中，向光的方向游，看到一个水下洞穴。他们进入了洞穴，那里装修的像家一样。突然，他们发现了一只试图逃跑的海狮。莫蒂莫迅速追上了他。
干得好，表弟。
探长赞叹道。马德夫和莫蒂莫把海狮绑了起来，带回了雪地摩托艇。当然，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发现了藏在洞穴里的大量证据。数以百计的马戏团门票、画笔、颜料，海狮的确是罪魁祸首。在浮冰城，海狮接受了审讯。兔子侦探给他看了手帕，问：这是你的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帕蒂。
海狮拿着手帕说道：
但在以前，他们称我为超级帕蒂。我在马戏团里工作，专职画海报，我用我的尾巴画画，那真是一段美好时光。后来马戏团关闭了，大家都走了，除了我，因为我爱马戏团，它就是我的生命。
你为什么要在海象和企鹅身上乱画？
爱德华问道。
绘画的激情，
帕蒂脱口而出，眼睛都亮了起来。
这儿到处都是浮冰，全是白色，缺乏色彩，我没法给雪涂上颜色，就把主意打到了居民身上。
亏你想得出来，
莫蒂莫咆哮道，
因为你，我们差点向企鹅宣战，你应该去监狱。
哦不，
超级帕蒂惊呼，
监狱比什么地方都糟糕。
可能还有另一种解决方案。
兔子侦探陷入思考中，不应该是监狱。最后，兔子侦探将超级帕蒂带到了自己的家里。他的未婚妻苏西非常好奇，他闻到了鱼的味道，还注意到被海狮弄湿的地毯。他和其他海狮不一样，爱德华解释道，
你不会失望的。
说着，他从壁橱里拿出一罐油漆和刷子。
海狮冲了过来，一边急于打开盖子，一边激动地问，
我可以吗？
当然，
爱德华回答。
你要重新粉刷厨房吗？
帕蒂激动地手舞足蹈。
哦，是的。
哪种颜色？
橙色，苏西建议道，像胡萝卜一样。
还有什么要做的？
帕蒂迫不及待地问。
不止这些吧？
兔子侦探惬意地搂着他的未婚妻苏西，满意地回答，
你还要给我们画肖像画，我们会挂在客厅里。
哇哇，
海狮激动得语无伦次。
这还不是全部，
兔子侦探接着说道，
明天我会把你介绍给一个经营艺术画廊的朋友，在那里你可以展示你的作品。
你很有才华，帕蒂，尽情发挥吧，
苏西说。
好了宝贝儿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想和蜜桃姐姐聊天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蜜桃姐姐，关注我，在每天的故事评论区留下你想说的话哦。晚安。